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又来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这个在今天唱诗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做《常常喜乐》啊，常常喜乐。当然，我们不只是礼拜天唱的时候常常喜乐，也希望我们活在主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也能够常常的喜乐啊，常常的喜乐。这是保罗勉励弟兄姊妹，勉励以色列人，勉励一些信徒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那可是我们发现啊，这个人好像忧愁的时候比较多啊，这个喜乐的时候比较少。所以他勉励我们要常常喜乐，就好像是什么，好像因为我们常常会不喜乐，所以他要跟我们鼓励，说是你要常常要喜乐啊。这个有时候勉励人家的话语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一个人在那方面有缺陷，是吧？所以勉励。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情形不是这样。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在我的女儿家里，在女儿家里的时候，这个就跟我小外孙在那儿玩耍，他看一本书，看一本这个有关人体身体结构的一本书啊，结构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小孩子知道头脑啊，这个心脏啊，这个肌肉啊，各方面的活动，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啊。趁他年纪很轻的时候，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知识观念摆在小孩子的脑筋里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哎，我在跟他看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一条东西很有意思。他讲人身体的结构啊，如果我们要笑，假如我们也要笑啊，要笑，只牵涉到人里边17条神经17条的这个 muscle 这个肌肉啊，17条。可是要做一个愁苦的状况啊，要皱眉头做一个愁苦的状况的时候呢，要牵动40几条的 muscle，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在背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脑筋在想，为什么神创造人的时候，看起来笑是比愁苦要容易得多，对不对？因为牵动的 muscle 很少嘛，十几条 muscle 你就可以笑就出来了。可是要愁苦要皱眉头的时候呢，你要这个牵动40几条的这个肌肉。我在想，神可能有个美意啊，就是要我们常常笑，常常喜乐，不要皱眉头，是不是啊？特别是礼拜天啊，我希望这个大家这个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充满神的喜乐，充满神的平安啊，能够常常真正从心里能够感觉到和神亲近啊，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其实圣经里边神不但告诉我们了，那重要的仗他已经打了，重要的这个战争他已经得胜了，他是要把他得胜的果实要什么，要白白的赐给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只是什么，我们只是高高兴兴的领受。假如今天我告诉你啊，有人告诉你，你到了地方去，你有多大一个礼物替你预备好了，你只是去领受，你高不高兴啊？你还是很愁苦的去了，对不对啊？这个神把一切美好的福气都已经预备在这个地方，要我们什么，凭信心去支取，去领受，去得着啊。那所以我们这个跟神亲近的时候啊，是应该以一种感恩的心啊，非常喜乐，非常愿意啊，非常兴奋，你这个眼光来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他。不只是在神的殿中敬拜侍奉他，就是在我们生活里头也应该天天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喜乐平安 有盼望的那种生活，让那个对永生的盼望和喜乐常常能够流露在我们人的表现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言行上。啊，我们真是感谢神，今天我能够和大家来一起来思想摩西这个人的生平。今天我们念了刚才这个念的这个生命记34章，就是简单讲就是摩西120年的生命的一个什么一个结束啊，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啊，大概的一个总结。当我们思想摩西的时候，我感觉的有种压力啊，压力在哪里？就是很难用人的话语来形容这么一个人啊，很难啊，很难用人的话语啊，在不要讲是40分钟啊，我觉得40天可能都不容易啊，40天都不容易。但是今天我们试着用简单的话语来概述这个摩西的一个生平，也来借助摩西的生平能够让我们反省我们在世上今天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活。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我们无限的恩惠，你也允许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也在圣经里边留下宝贝的话语，有许多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鼓励，这时也留下许多伟人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勉励。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摩西的时候，正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恭敬谦进的心，能够来领受你借着他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交在手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想到摩西的时候啊，恐怕真是很难的用现在的话语来形容。刚才念的经文当中有一句话讲啊，说是以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没有一个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的，你知道吗？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的，而他是神耶和华亲自面对面所认识的，大家记得啊，这是何等不平常的一件事情啊！啊，以后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的，换句话讲，他是后无来者啊！啊，以前有没有呢？没有，前面也没有。说老实话，你看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就是从这个摩西五经开始，对不对？前面有没有？前面也没有。说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还有个特别在哪里，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这些人圣经记载啊，你不能见神的面，你见到神的面你要死掉，你知道吗？啊，可是摩西呢，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啊，那今天我们的思想，他是摩西一共有120岁的年岁，而且死的时候，刚才圣经也讲了，他眼目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败，真了不起啊！突然一下，神说你的时间到了啊，你要到我这儿来，就不必再留在世上，因为工作什么已经完成了。我想我们一个人在世上的时间啊，就是神预备给我们要为他做工的时间，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摩西也没有想到，啊，摩西没有想到，因为摩西在诗篇里面讲啊，他说人生的年岁无非是什么？是70岁，如果强壮呢，可以活到80岁，是不是啊？这是摩西自己讲的。摩西绝对没有想到，他80岁的时候，临到80岁的时候，神要召他出来，为他做一件大事，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出乎摩西的思想以外啊。40年的辛苦以后啊，仍然精神饱满啊，这个那40年可是不是平常的40年了啊，那样子的40年以后，眼睛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败，可是神说你的时间到了，你现在回到我这儿来，工作完毕要回到神家里面去啊。这个神要托付摩西做的工作啊，没有一件是简单的，神要借着摩西把他创世以来整个对历史的计划 要借助他传留下来。神要借助摩西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进入旷野，从埃及离开埃及，经历旷野，要进入到他要领他们去的迦南的地方。神要借助摩西成为人和神当中的中保，一个中介，能够让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密切的交通。神要借助摩西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属神的国度在世上。你试想啊，神要借助摩西建立一个道德制度、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神要借助摩西训练一个什么永远不失败的军队。哎呀，我告诉你啊，在你数下来的时候啊，没有一项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公司、在政府里面做事情啊，你昨天这个 project 哪一个能够跟摩西这种 project 挨上一点边啊？是不是啊？我们说，哎呀，我们今天承担了2000万的一个 project， 了不起了，对不对啊？你承担一个1亿的这个潜力一个 project， 了不起了，对不对啊？了不起了。你想想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些例子啊，还不能够完全叙述啊。假如今天有一个 job description， 有一个工作的这个征求工作事求人，登下一个广告是这么一个描写的时候，你想世界上有人可以应征吗？哈哈，谁可以应征啊？谁有资格应征啊？可是摩西，神选召摩西，圣经形容摩西是什么？摩西是从水里边拉出来的一个人。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当想到摩西的时候，有好几本书你都要念啊，是不是啊？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约书亚，是不是啊？这个民数记，是吧？申命记，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保罗的书信，这很多很多圣经里面书信都说到什么？说到摩西啊，说到摩西。可是摩西，我们你看啊，出埃及记里边的，出埃及记里头讲，我不仔细念圣经，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啊，故事太长了。这个摩西啊，生下来的时候正是法老王要什么？要除去这个以色列人后裔的时候。是不是啊？啊，结果他是侥幸啊，因为神感动这些接生婆，没有把他这个置之于死地啊。然后他的母亲跟他姐姐商量，就把他摆在一个篮子里边丢在河中，大家记得啊，丢在河中。然后法老的女儿看见以后，把他捡起，说他是从什么？他是从河里边捡起来的一个孩子啊，是不是啊？他是父母亲不得已把他丢弃，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法老要杀害这个以色列的后人。啊，这个神给这个米利安，给他的摩西的妈妈智慧，把他摆到那里面以后啊，趁这个法老的女儿出来的时候，就让他看见啊，让他看见，然后心里动了痴心，然后就把他收留下来。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米利安看见这个情形，就介绍他去什么？叫他找一个乳母，那个乳母其实就是他的母亲，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啊。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呢，乳养了大概几年的时间，然后就到了宫廷。几年时间不很清楚，我相信啊，总是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相信不会很大，但是总有几年的时间。可是这几年的时间，在摩西的视线里头啊，这个留下了不可以拿去的毁灭的那个印象。你想摩西在宫廷里边受教多少年了？宫廷里面受教40年。小时候如果是5、6岁的时候到进入宫廷的时候啊，那在宫廷受教30几年。在宫廷受教30几年，没有能够改变摩西对神，对他的祖先所敬拜的神的这个忠心。大家晓得啊，这个摩西一直不忘记的是什么？是对他祖宗的神的那个忠心。所以摩西 我们今天讲的啊，什么东西能够来描写摩西的一生最了不起的呢？我感觉贯穿在摩西整个生命当中最了不起的哪里啊？就是他的忠心。我觉得忠心可以分成三方面啊。一方面是什么？摩西对神的信仰的忠心。这信仰的忠心在摩西的小时候就留在他的脑中。何以见得呢？他一到了年长的时候啊，他就出来就为他的本族人抱不平。你记得这个圣经里面记得故事吗？啊，抱不平，打死了一个埃及人。而且还有呢，他要发现他的弟兄以色列弟兄有争执的时候啊，他就来跟他排解纷争。你记得吗？这个摩西，是不是？圣经里面也记载，说是摩西啊，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啊，比埃及的财宝更什么？更宝贝，对不对？换句话讲，宫廷三十几年的教育没有改变摩西，没有改变摩西的这个对神的忠心的那个信仰啊，信仰没有改变。这个信仰的根基在哪来的呢？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教养啊，是他妈妈在家里教养的时候，所以小时候的教养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啊。不要小看这些小孩子啊，这小孩子其实小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小孩子比我们知道的多。你不要以为的小孩子小你就可以打他妈呼，你就可以骗他，这个不要成这种的心理啊。小孩子其实很聪明，在影响这个小孩子许多了不起的人，这个到了后来真正引他归向主，真正让他在事业上工作上有成绩的，常常是他年轻时候那几年。这几年影响小孩子的生命，影响他的思想。摩西这几年影响他，摩西没有改变。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大人以后啊，在哪里受一点教育文化以后，我们心就改变了啊。这个到了美国来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变成个美国人了啊，讲话是文化影响，你知道吗？你的公司做事情做了多少年以后变成公司人去了，你知道吗？讲话做事情又带个公司味道，你知道吗？这个你在政府里边办事情做事情多年以后带着政府味道，官僚味道，你注意看了，是文化会熏陶。有的人呢，家境很慢，本来家境并不很好，变得很好，变得这个富有以后啊，哎，就受那个富有的生活的影响，变得好就变得很豪华奢侈的那个生活就来了。你注意看了，这个文化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呢。可是摩西没有被埃及宫廷的教育所影响，可是还没有学到好处。为什么呢？这个在示利凡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学了埃及人什么一切的学问，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一切的学问。我们现在求学啊，越求这个范围越窄小，越学越专。其实博士这个位这个名称呢很不适合，你知道吗？啊，这个博士一点都不薄，你知道吗？博士就是变得越来越个越尖端，你知道吗？啊，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精，可是越来越窄，你知道吗？啊，可是摩西不是，摩西学了以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这个真正的博士是他，啊，真正博士是他。真是了不起啊，你想想看，因为以前的埃及啊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啊，这个文化很进步啊，这个科技很发达，学校也很有名的，那个时候在埃及啊，他在那个皇宫里头，那更是精华所在，对不对？精华所在，他受教三十几年。我们今天读书有人受过三十几年吗？啊，你读书读了多少年啊？这个时间年纪很小啊，我读书算时间算长的，我告诉大家啊，我都不好意思讲多少年了。这个，因为以前有一次我们在这个政府做事情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讲员说是啊，在你们当中受过10年正规教育的请举手啊，就是 受过15年的教育的请举手，但是开出人肯多，后来就少。受过20年的正规教育的请你举手，啊，我就看寥寥无几了。那我拒绝举手，啊，因为我假举手，人家有目标就会跑到我这儿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要写这个要写东西啊，他说我们那个写东西要有一些标准，有一种标准最差的标准是这个拿这个美国一些杂志来作为标准的 ，Time Magazine 算是中间的，算是中间的水平啊 ，Atlantic 算是这个算是高等的水平，啊，高等的水平，所以那你写的东西的程度就看你受教的程度多大，受教的程度越高的时候，你写出的文章可能那个程度就越高，你知道吗？这墨西啊，三十几年正规教育，有一切的学问，这是墨西很了不起的时候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像墨西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表现会怎么样啊？这个会很难。墨西自己可能也觉得了不起，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呢？他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出来的时候啊，打死埃及人，他觉得什么？觉得他心里面雄心壮志，要为以色列人做点事情啊。啊，对不对？觉得这个埃及人欺侮他们这个本族的人呢，打埃及人打死了，血气还很旺盛，对不对？然后呢，要去为他的这个本族人纠纷的时候，他要去排难解愤，他自己本族人不高兴啊，说是你是谁啊，摩西啊，啊，谁让你做裁判官？谁让你做我们的领导呢？他的这个自己本国的人向他讲嘛，什么意思啊？就是从他们看起来呀，墨西想做领导，想做众人的裁判，这些人说是你不行，我不要你做这个事情。当墨西自己认为了不起的时候，就是他困难重重的时候，埃及这个法老要追杀他，老百姓不接受他，自己的国家的人不接受他，埃及人更是愤怒他，这是墨西。40年，他认为一切都装备好了，要出来实践他的理想，发挥他的才干，啊，要为他的国家要争光。这个时候，神怎么告诉他？神告诉他，墨西啊，你最好是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自己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学习如何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所以当墨西自己认为他很得意的时候啊，神要他学一个功课。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圣经就把记载他就从埃及逃到哪里啊？逃到米甸，大家记得吧啊，逃到米甸。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有40年辉煌的经历，我相信墨西这个人呢、啊，人也长得很体面，因为后来这个在圣经别处记载他说墨西这个人呢、啊，这个长得啊很漂亮啊，人很雄伟啊，这个又蛮有知识啊，后来才学到谦卑。这个时候墨西没有学到谦卑，40岁的时候，这是学习还很旺盛的时候啊，有壮志。有雄心，有没有私心啊？啊，有私心，希望自己能够大展宏图，表现一番啊！这就是墨西前面40年的这个情况。这40年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够服侍我，我要你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到米甸去。这一去米甸就多少年啊？40年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40年墨西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啊，圣经没有记载这40年，40年是墨西隐藏在人后面的时间，人看不见他的时间，天天放羊。今天一个人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好的雄心壮志，有这么大的抱负，结果流落到哪里？流落到这个米甸去。为米甸的长老牧羊放羊， 天天放羊。那我没有放过羊，我不知道放羊是什么味道啊。我想说不定放个十天半月的时候心里还会很高兴。啊，这个让你王缺很多的烦恼。对不对，跟那些动物一起啊玩耍，说不定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一个月行不行啊？有困难了。半年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个十年不行。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啊，总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你知道吗？度假呀，找一个 second home 啊，总是说哎呀，我退休以后，有的人计划退休以后我要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买一个小房子，带着给他们好好的这个过日子。你心里很想啊。可是真正到了那一天，你去了以后，我告诉你啊，你在那儿待得很长久的机会并不很大。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凡是有这种心肠，以为我今天啊工作很忙碌，我快退休了，退休以后我找一个风景的很好的地方买一块建一个房屋，天天在那儿享受人生啊！我告诉你啊，你真正到那儿去后住了一个月，你就想回来了啊！这个人就是很奇怪一个动物。摩西到了米甸以后啊，四十年，圣经没有记载他经历什么。这四十年是摩西真正沉潜在神的面前检讨思想，这个反省的一段时间，学习真正人生重要的功课是那四十年。你知道保罗之成为保罗啊，他有两段时间圣经里面没有仔细描写，那两段时间可能就是这个保罗后来之所以成为保罗的了不起的地方。在阿拉伯的旷野去了差不多三年，在大树大概读了差不多六七年啊，说不定更长一点。所以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保罗成前真正在神的面前有这段时间。人需要有一段时间是人所看不见的，是世界所看不见的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就是人真正能够单独的面对神，真正能够心底向神敞开，能够真正的学习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世界的引诱，什么是神所喜欢的心意，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骄傲。我们有时候人，你看见一个人很能干啊，很能干，无论才能学识都很好，那到了最后是这个见证并不那么理想。原因在哪里呢？你研究啊，原因在哪里啊？可能缺乏的就是这一段自己安心独处面对面跟神亲近的那段时间。何以见得呢？圣经在前面没有记载，可是在别的地方记载。你知道在诗篇里头啊，这个摩西留下一首非常了不起的诗，诗篇九十篇呢 啊，这个摩西，我相信诗篇九十篇，我的猜测啊，诗篇九十篇应该就是在米甸那段时间里边，要不是在那段时间写的话，那最重要的思想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形成的啊，那段时间，这个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四篇九十篇讲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你注意看这个诗篇，我希望大家多读这个诗篇九十篇啊。主啊，你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段时间呢，真正在米甸，如果这个诗是他在米甸时候所写的时候啊，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的锤炼呢，精神的锤炼呢，就对他影响很大。除去他的野心，坚定他的信心，帮助他能够真正的出来负担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主啊，你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摩西讲的啊。 下面还一讲啊，他求这个求神赐给他智慧，让他能够什么，能够数算在世上的日子。换句话讲，求主赐我智慧的心，让我能够知道每一天每一天在世上过应该怎么样子的过活。你注意看啊，你注意念就这个诗篇九十篇的。我很相信啊，这诗篇的九十篇跟摩西在米甸的四审的经历啊，我觉得有相当的关系啊。有相当的关系。这表示摩西在40年当中啊，真是经历了许多许多他应该学习的功课。经过磨练在那里等候神，除去他个人的一些野心，真正学习谦卑。所以圣经里面别处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个40岁以前他打死埃及人的时候，绝对不是那个时候。你试想嘛，绝对不是那个时候。是中间这40年呢，是我觉得是摩西表现出来的，是对于神要呼召他来负担一个托付他的历史的使命的一个中心。一个前面讲的是信心的中心啊，另外一个什么，是神要呼召他出来为以色列人成就那历史上的伟业那个中心，呼召，特别的呼召。呼召摩西，后来呼召摩西的时候，你知道吗？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以前摩西认为很行的时候，谁没有用他？你注意看啊，这个时候等到40年磨练以后，摩西觉得不行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当他极其谦和，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啊，你知道神说时候到了，那我要用你了，我要用你了。这个神用人跟世界上用人不一样啊。世上用人，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到大公司去 interview， 那个接见你的人一问你，你都不知道，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存一个圣经里面很谦卑的心，你可能在湾区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这个，那你就是啊，不知道要写好，这个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知道。我很快就可以知道，对不对？或者不是很知道，你也要冒充手声我很知道。这是世界啊。这是世界。世界用这样子的人，你注意看，世界用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个神用人不是这样子。神要用摩西的时候，摩西觉得他不行的时候，神呼召摩西，摩西一直推搪。你注意看这个埃及人，摩西你怎么找我呢？我这个是左口笨舌的，我怎么能够，你要我去介绍你，那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注意看那个出埃及记啊，他有许多许多借口。他讲他不行，他不认识神，然后他说我也没有能力，对不对？我也不会讲话，你知道神都跟他解决了，所以说你不会讲话，我猜亚伦听你讲话可以吧？你说你没有本事，我赐给你一根魔杖，这个杖啊，你随便一动的时候，你这个呼风唤雨都可以啊。他一直推脱，你注意看了，摩西一直推脱，推脱到什么时候呢？推脱到神发怒。神发怒，摩西没有办法，所以摩西这个重担是勉勉强强承担的。你注意哦，他勉勉强强，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是40年在米甸这个经过这个属灵的操练的时候，让他真正认识什么？认识他自己不行，离开神他不行，可是有神他就行。其实摩西啊，后来走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真是不是了不起啊，惊天动地，每件事情啊，就摩西可能是啊行神迹最多的一个人，在他身上，是不是？摩西可能是侍奉神最长久的一个人，你看他这个几十年的光阴，摩西是遇到的危机最多的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摩西是克服危机最多的一个人。你注意看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你。注意看他啊，注意看他，很了不起啊。可是摩西在后来一旦他接受神的差派，愿意承受这个呼召，接受这个呼召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直忠心这40年当中，你仔细看这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啊，真是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啊。 他遇到许多危难了，遇到许多危难。金牛犊的事件你知道吗？那大家觉得金牛犊的事件啊，米利暗跟亚人的事件，金牛犊的事件是叛变嘛？大家这个这是造金牛犊，知道吗？他摩西在山上跟这个耶和华会面的时候，在下面反叛，对不对？反叛造金牛犊，他下来气得要命，然后把这个石板都甩甩掉。那大家记得吗？金牛犊事件啊，然后米利暗事件，米利暗他姐姐跟摩西嫉妒他，姐姐这个很爱他的姐姐啊，一直带他帮助的姐姐啊，嫉妒他反叛。江岸里面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人啊，亚伦他米利暗这个三角，这个最厉害的这个三巨头啊，两个人叛变反对他，是不是？可拉事件，许多许多事件，许多危机，这个到加底斯，他派这些十二个探子去探，去这个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十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不行啊，不行啊，这边人太厉害了啊，我们这些卧虎之众怎么能够跟这些训练的好的精兵打仗呢？这些个子又高大，看起来是个什么？像巨人，我们像个蚱蜢，你知道吗？我们像个蚱蜢，我们怎么跟这些人打仗啊？只有两个人回来说是可以啊。是吧？大家觉得啊，是加德跟这个约书亚说，这些人神已经答应给我们了，就是给我们的。这些人虽然是看起来很强壮，可是他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啊，没什么害怕的，你知道？你看啊，你看这个看这个事情都不一样啊，啊，都不一样啊。当约书亚跟加利啊，从神的应许的眼光来看这个迦南这些伟人这些强大的势力的时候，他根本觉得毫无恐惧，你知道吗？毫无困难，在加利跟约书亚的信步当中没有困难。换句话说，从神的旨意当中来看事情的时候啊，没有困难啊。可是那十个摊子从世界的所谓事实的范，这事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怎么样呢？那困难重重，绝对不能走啊！绝对不能。我想到这个内容，觉得很特别啊，很特别。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啊，你从神的信息，从神的眼光，从信息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啊，天下无难事，你相信吗？当你从神的眼光，从信心的眼光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问题不存在啊。可是呢，当你从世界的眼光啊，从世把神排除以外，当你从世界的眼光，所谓世界的事实的眼光来看困难的时候啊，来看一个使命，一个工作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啊会什么？会困难重重，让你啊没法子迈步往前行。所以一个人啊，你心态决定你的行为，行为决定你的结果，结果什么决定你整个的人生。当你从神的信心眼光来看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了，在人看有困难，可是从神看什么？在神没有难事，在神没有难成之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是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要你成的事。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只要这个事情啊，是不是你觉得是神要你走的事？如果是要神要走的事，没有难事，没有难事。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是啊。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神呼召你去做一件特别的工作，注意啊，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呼召你，神要召你去做一件他派给你的特别的工作的话，他说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打不倒的人。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所打不倒的人。这个真是盼望我们呢、能够从神那儿支取信心。支取信心。在我们的服侍生活上，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上，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一个世界所打不倒的人。我们有时候啊，假想敌太多，还没有打就已经倒了。一看见那个攻，一看见那个事就已经倒了，倒了啊，心里倒了。你知道耶稣要进入埃及的时候啊，这个他不要打呀，去接受，他接受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你的心都消化了，你知道吗？消化的是什么？他根本就觉得没有办法抵挡以色列军队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的心还没有跟这个世界这个征战的时候就已经消化了的话，你还打什么仗呢？对不对？圣经每个观念基督徒是为神征战了啊，征战。你打什么仗？你还没有打，心都消化了，心消化了啊。是不是啊？一看见那个天大的巨人，一件事情都不能办。我跟你讲啊，在很多时候，我感觉这个，哇，这个，我看见你们这个唐建，你心里很喜欢，很高兴，你知道吗？很多教会啊，都等到多少年以后还没开始建堂，为什么？不行啊，这个堂难啊，你想想看啊，哎呀，几百万、五百万、六百万、七百万，多少万？那你哪里来呀、这个钱，对不对？一想到是这个政府的困难、买地的困难、这个过工程的困难，哎呀，金钱的困难、这个劳力的困难，这困难重重啊，对不对？困难重重啊。可是注意，摩西建的会幕什么时候建立的吗？在旷野的时候，注意看啊，注意旷野的时候，成功吗？成功。是不是在最不应该成功的时候成功？是不是啊？那说秘书说，哦，等我到了迦南以后，地已经仗已经打完了，钱也收入也丰富了，对吧？我们再来建堂好不好？这没有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啊，领取这个经历，建堂是一个实际上一个工程，可是神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告诉我们呢、在他没有什么没有难成之事。只是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神今天呼召你走一件他要特别托付你走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会成为一个急不倒的人，没有失败这个字啊。有人说在拿破人的字典当中没有困难这个字，我觉得圣经里头也没有困难这个字。这困难是来自什么？来自不信啊。所以啊，摩西80岁出来服侍啊，从现在人看起来是差不多太晚了，对不对？摩西没有想到，是摩西就是摩西啊，80岁。后来这些经历啊，后来这些经历啊，我是感觉不但是摩西在对他的呼召的一个中心呢、我觉得摩西自己啊，对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也是忠心啊，忠心啊！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旷野带入迦南，是不是啊？对，真是。这个摩西真是千辛万苦啊，千辛万苦。摩西有没有 complain 啊？我觉得如果今天要有一人 complain， 最有资格 complain 的是摩西啊！你想一个，他可以跟神讲神啊。这个工作不是我要的，是你派的，是吧？你硬派的，对吧？那我不要你硬派，对不对？派了，派了以后我遇到困难，我一直遇困难，你为什么不就问你早替我解决呢？你知道有一次，摩西在所有40年旷野当中，圣经只记载一次他 complain 啊，记载 complain， 他这个带着他的心里这个石板上了。石板第一次打破了，对不对？后来呢，神叫他你再把这个石板带上，带在石板上。后来下来以后，下面还扛，下面的人呢又扛不了，一直扛不了干什么？要吃肉啊，要迦南的饮食，要喝水，吃肉， 迦南的松、串、蒜这些好吃的食物，一直在这些人心中啊浮现 ，complain。这 complain 到一个程度啊，摩西气起来了。摩西跟神讲说：“神啊，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交给我了？对吧？这些人，我有什么能力？我怎么跟这些人吃肉、吃饮食、吃喝水呢？是不是？这个神发怒，是摩西发怒，神也发怒啊，神也不高兴啊。后来神说：好了，我跟你，我替你另外离70个长老，你注意看啊，来什么帮你的忙？因为他说我没有能力啊。”实际上也是挺麻烦的。你据统计啊，这个出埃及的人加上妇女加上小孩大概有250万，接近250万。你想啊，一个人带领200万老弱残兵，有没有受过训练？有没有供给？是吧？也没有供给。这些人呢，一路 complain， 一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受了许多的教训，还是一样。如果你带这么250万人的话，不要讲带250万人了，你带了10个人恐怕都不行啊，对不对？有人在教会服侍3年就累了，累没这个 burn out， 这个柴火烧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道理呢？教会很多东西也赚你的 energy， 对不对？在教会里头啊，很多 energy 啊，很辛劳的服侍主，这 complain 不断啊，这里抱怨这个，那里抱怨这个，老是讲。我们现在这些教会大的最多好吗？1000人、2000人，对不对？2000人跟250万差得太远了，250万呢，啊，圣经记得一直 complain。你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摩西 complain， 可是摩西一直忠心啊，注意啊，忠心到一个程度，神生气，对这些老百姓要毁灭他，要杀这些老百姓。摩西说是，你怎么搞得了啊？你要我带这些人出来，这是你的子民，你现在不高兴要杀他啊？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啊，我宁愿什么？我宁愿死在旷野，也不带他们，也不让你做这个事情。你想想啊，这个摩西这个人真是很特别，你现在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了啊。神说这些人我杀掉，只把你带入埃及可不可以啊？带入这个迦南，你是我的忠心仆人，这些人都不行，我把这些人的毁灭在旷野，你跟加列这少数这个约书亚，你们进迦南去。假如我们在摩西这个状况，你会怎么样啊？你们想想你会怎么样？高兴的，对不对啊？高兴的，我这个责任也没有了，对不对？烦恼都出去了，我的神跟他允许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好，这些好运我都可以走。摩西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个对你的名不相符。最好，我宁愿死在旷野，我也不要把这些人撇下进入迦南。摩西啊。没有一件事情你没发现，这个摩西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非常非常特别，唯一的能够让他支持他这样子做是什么？是摩西对神的忠心。那最后这个忠心的人到了最后，你看啊，到了最后我们刚才念的生命记这个34章啊，最后这一章书啊，最后这一章书啊，到了最后以后啊，神说好了，现在你把那些军队千辛万苦的啊带到这个约旦河外，是吧，摩亚旷野的对面，你带到这儿来了，你可以登上去看看，尼波山顶上看看迦南美地，神的应许就要实现了，就要实现了。可是呢你不能进去。哇，我告诉你啊，我不知道你假如你今天是个统帅，千辛万苦忠心到底带了这么多人进你到这里啊，所以说这后来胜利这一代人呢可以进去，但是呢你不能进去。这个我觉得这个神真是你要讲不公平的时候，恐怕摩西军哥讲 这不公平啊，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常常这样子，对不对啊？不公平。现在很多时候处理事情的，你不公平的时候，你知道吗？不公平就会出乱子啊。世界上很多时候暴乱在哪里都是什么？他觉得不公平，对不对？他觉得不公平嘛。最应该觉得不公平的是什么人呢？是墨西。你想想看，墨西这个状况啊，墨西没有啊。摩西的生命记，我们刚才念的34章啊，生命记前面第3章里面记载，在另外一个地方记载，这个摩西啊，叙述他的经历啊，他跟神祈求，求神让他这个过这个约旦河，神说是，算了，你不再提了，你就死在这里。这个摩西没有 complain， 摩西就把他的工作移交跟什么，移交跟约书亚，你知道吗？你说。这里我觉得真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一个人你生命的表现。忠心不容易啊，忠心不容易。忠心一个月可以啊。忠心一年，忠心10年，现在许多年轻人呢不愿意结婚啊。宁愿什么？宁愿同处同居，不愿意结婚。原因到你了？你这原因真正原因在哪里吗？真正原因在哪里啊？他对忠心没有把握，你知道吗？他没有这个 commitment。你知道婚姻是个 commitment， 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你注意看一下啊，神对人的应许啊，对谁？永不改变。那我这个这是忠心，所以神的永不改变的旨意，永不改变的美意，是神的忠心是神的品格之一啊。现在这些品格，慢慢的在社会文化的冲击之下，慢慢的变质啊，改变消失。我们不愿意谈忠心，我们 redefine 这个忠心，我们用这个律法师的态度重新来 define 这个忠心，来界定这个忠心啊，这个忠心。有人说是啊，有人亲自告诉我说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长久呢？那你结婚是长久嘛，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够知道会长久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也不敢承诺，没有信心，对两人的生活没有信心，对婚姻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忠心，是不是？所以这里啊，摩西一旦承担神的使命以后啊，真是120年如一日。你没有看见摩西改变心意，没有看到摩西重新来想，我遇到这么多困难，你给我这么大的一些困难，那我还要琢磨？值得琢磨？我是不是以前犯了错？我跟你跟错了，对不对？你我吃这么多的苦，而且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别人越过去，我呢不能够过约旦河啊。摩西没有 complain， 摩西到这个34章的时候没有 complain 啊，没有 complain。所以摩西这一生，我感觉我们真正要用一个字来描写摩西这120年在神面前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摩西的忠心。圣经里面记载说是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啊，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很难了 很难。可是我觉得更难的在哪里啊？是摩西从头到尾一直在神的家中尽忠。我觉得这是摩西一生留下来的榜样。我觉得摩西这个榜样不仅仅是留给我们为主服侍的仆人，我觉得摩西留下的榜样也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榜样，就是你要为你的信仰忠心，要为你的呼召要忠心， 要为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要忠心。忠心是神对信他的人，包括仆人，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啊，正是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有机会来思想神的话语，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忠于职守的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留下这么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在3000多年的以后还能够常常来思想，来勉励，来作为我们一个警戒。求主真实帮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看见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危险，许多的敌对神的事情天天在我们的周围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真是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忠心一致的一意的来服侍你，按照你的旨意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真是恭恭敬敬把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工都交得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力量常常感觉不足，求主也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知道如何的来使用你从创世以来就允许给我们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忠的仆人。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他，阿们。